书接前文，在上回书咱们介绍了武英文、武英杰弟兄二人的学艺经过。后来哥俩一商议，非要成立个天地派，五大派要变成六大派。武英文算大龙头，武英杰算二当家的，但是老大对这个事儿含糊，觉着旁人不承认咱白瞎想。二爷武英杰坚持这么做，告诉哥你放心，你守堆儿，我出去闯荡，现在就有个绝好的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哎，你忘了前两天周师傅来了，向咱们介绍啊，今年九月初一要在连云山通天观召开81门英雄盛会，取名叫龙虎风云会。听说届时五大派的当家的、81门的门长、普天下练武术的高人都得参加，是盛况空前呐、啊！哥，机会难得呀，10年才盼来这么一次，兄弟我去一趟，我见识见识这些高人。在这个会上我就提出要成立天地派，谁不服我就揍谁，多的把他们打服了，多他拉倒，直到承认了，咱把这派别树立起来了，我再接您去，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兄弟，听哥一句话，算了吧，出头这船子先烂呢、啊、是枪打出头鸟啊，何必呢？咱家不愁吃不愁喝，另外咱家颇有积蓄，安分守己在这过日子就得了，干嘛非得成立那个呀？他成立不成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不，哥你说错了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人这一辈子不能白活呀，得有所作为呀。是吃喝不愁，每天吃饱了就往这一待，吃他个脑满肠肥，那不成了羊吃三尖大肉棍、胡了巴涂大晕头了吗？我不同意。咱没说过吗？你别看他们哥俩老二当家，当哥哥的非常疼爱兄弟，兄弟说什么他就听什么，所以最后大爷武英文也不再坚持了，只是告诉兄弟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、啊！你出去闯荡，千万留神呐、啊，别让哥哥担心呐、啊。哥，你放心吧。哎，你想一想，咱们学的什么本事，独一无二，空前绝后啊！哎，咱学的本事，天地人神。我就使用天地人神掌赢他们，他们都没听说过。哥你100个放心，你兄弟不傻，但愿如此吧。所以老大看家，二爷武英杰带着书童、4名保镖，骑着快马，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起了身了。他们起身的时候是4月的时候，到9月有大半年呢，这一路上游山玩水，主要是了解各地的情况，特别是武林界的情况。哎，咱这么说吧，这半年是颇有收获呀。比方说武宗13派怎么个情况，谁谁谁怎么个情况，虽然深入的不太了解，浮皮潦草的事他全掌握了。这一路上他就听说徐良、白云瑞、白云瑞、徐良，呵，心说话有什么了不起的， 叫老百姓这一传言呢，他俩成了圣神了。我到开封府找找他，到那儿我把他歇趴下。什么玉面小达摩，哪儿冒出来个白眉大侠？他真去开封府了，找店房住下，一扫听啊，都不在。上哪儿去了？上了连云山了。他心说走的可真早啊，要那么的我也去连云山，到那儿找个地儿住下，再了解了解情况，做到有备无患。所以他从七月份就到了连云山，住到北牌楼镇，每天他一个人出来溜达，有时候白天，有时候晚上，到处了解情况。咱这么说吧，通天观他就去了六次，第一次他正好遇上野人王元，叫人给逮住了，徐良大闹通天观。第二次去巧了，正好遇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大闹通天观，白云剑客夏侯仁露面，被五阴剑客庄子琴给打伤了。武英杰在暗中全看见了，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亲眼目睹了许多许多，更做到心里他有数了。有时候啊，他还到西牌楼镇去呢，只是人们没有察觉，因为谁也不认识他。明察暗访，他又了解了不少情况。为什么说他一见着张三李四马上就能指出你的名姓来，说出你老师是谁来？这都是他掌握的材料。但这小伙子就有一个最大最大的缺点，太狂，自知有己不知有人。那白云瑞也犯这毛病，白云瑞他爹白玉堂也是这样。但是人家白玉堂也好，白云瑞也好，人家不说那太过分的伤人的话，他则不然。咱们介绍过了，谁他都瞧不起，他二郎就一句难听，他说什么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，你说他能不伤人吗？但是咱还要介绍介绍，他之所以这么做有两重意思，真假都有。什么叫真的，哪叫假的？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他有目的。因为啊，他从那本书上得知，身手打仗必须心平气和，以静制动，如果发怒头脑一热，方寸就乱了，这一乱了就肯定得失败。他为什么气人呢？竟说那讨厌的话呀，就想把你激怒，打乱你的方寸，你头脑一发热，他好钻这空子，出奇招制服对方。这就是他有用意的。其实另一半呢，就是真的，他实实在在是太骄傲，这才叫真的假的各存一半。他哥哥对他太了解了，自从他走了之后，武英文是寝食不安呐、啊，天天晚上做噩梦啊，一闭上眼睛，他兄弟武英杰满头是血，叫人家给揍坏了，要不一闭眼睛就遇上出殡的，吓得一身冷汗，从梦中惊醒。武英文一琢磨，是我们老二要出事儿啊，我怎么做这梦啊？不行，我得找他去，他不乐意我也得把他拉回来，成立什么天地派胡说八道。就这样，他哥这才带了四名保镖离开嘉峪关来找二弟。哪儿找去？他也知道连云山呢，故此径直到了连云山。但是想找着他，真好像海底捞针一样，太难了。找啊找啊找啊，好不容易到了月底了，真就找到南牌楼镇。听说了，开封府的人 都在南派出镇。他心说老二能不能在那凑热闹，我看看去，要在那更好，不在那我再找。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吗？正好找对劲儿了，进院里一看，好嘛，二弟正大战飞天魔女龙云峰，那院里老了人了。武英文一看是火旺上撞，不容分说，抽了武英杰好几鞭子。武英杰没办法，给哥跪下了，怎么说这是哥哥，哥哥对自己天高地厚之恩，哥哥发了火了，他也就没电了。后来蒋平、徐良、房叔安众人苦苦相劝，武英文才不打了。进了屋，大家落座，他就把经过如实的讲述一遍。但是有一点他没讲，那是我讲的，什么得宝书啊，怎么请人呢、啊、怎么学秘诀呀、啊、怎么练艺，这他都没说，他就是把大致的经过讲述一遍。在座的老少英雄是真相大白呀、啊、单说大爷说完了，一点手把武英杰叫过来了。二弟啊，能听哥的话不？大哥，只要您不生气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好兄弟，哥没白疼你，要听哥的话，过来给大家赔赔礼，承认个错，你做的太过分了，方大爷都跟我介绍了，你像话吗你？哥他这怎么不愿意？他是这玩意儿还有点难点，难什么呢？只要你认识自己错了，这就一点都不难。过来，武英杰迫于无奈，粗脖子红脸，冲着四外一抱拳：“各位老少爷们儿，我哥都说了，我拙嘴笨腮也说不好，我错了。”因为什么呢？我说话太狂，伤了许多许多的人，大家呀，千万别拿我当回事儿。我把我说那些话收回，我那是有意的气你们。哎，各位，我赔礼了。说这话来了个三鞠躬，这人呢都是横着难吃，顺着好咽的，在座的人都通情达理。一看那么高身份的武英杰能做到这份上，那就算完了，还抓住不放，没完没散，那成什么了？这时候徐良过来拉住武英杰的手，我说：“吴老师，你不必难过，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，你不对，我们也有失礼之处，欢望你原谅。”
嗯
嗯，方叔安也说话了：“
对，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难，莫怪一方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不打不相识。”
众位说是这么回事，对不对？这不算什么。哎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心胸宽广，每个人也能捐弃前嫌。说着话，房叔安瞅了一眼金睛好斗梅良祖，又看了一眼梅花千朵藏九宫，最后眼神落到飞天魔女龙云凤身上。他为什么？他有所指的，心说旁的人那肯定不计较，在座的唯独这三位那非常计较，恐怕他们心里头打结。你说将来成了一家人了，为这点事情再翻着脸，犯不上。要说房叔安真有精细之处，他这么一说，徐良、白云瑞、蒋平都明白了。徐良来到龙云凤近前：“老前辈，
您看这么个结局怎么样啊？年轻人嘛，难免脾气暴躁，难免说话过头。老人家您看呢？哈哈哈哈，小猴崽子，怎么不放心我？怕我找他的毛病？怎么能呢？他是个孩孩蛋子，我这么高的身份能跟他斤斤计较吗？这是他哥来得及时，晚到一步我掐死个猴崽子，是不是呢？吴英杰在旁边听得清清的，不服气儿。吴英杰的眉梢挑动了三条，他哥一看不好，狠狠掐了他一下子。吴英杰知道哥怕自己炸刺儿，赶紧扁了扁了，把这气儿咽下去了。金刀马成一看呢，各位啊，今天众位高人都在这儿，皆大欢喜呀！我今天做东，我请客宴请各位朋友。说着话，大厅排摆宴席，吴氏弟兄也就坐。武英文呐，被感动的无可无不可的，在席前代表老二给每人敬酒，然后又说：“各位啊，我兄弟错了，毕竟他还年轻，不会说人话，有不到之处，还望各位原谅。大人不见小人怪嘛，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子能撑船。关于这一点，我非常放心。此事有一样，我跟我二弟还有点内疚，依然对不住众位。这么办，明天九月初一龙虎风云会，让我们老二好好卖卖力气，就算对大家的答报。二弟啊，你说呢？没问题。哥，您不说我也想好了，明天我要说我包打什么龙虎风云会，我那叫吹牛，手大捂不过天来。什么难看我的，什么险看我的，我宁愿死在通天观，我也不给大家丢人。你说这几句话说的真不怎么的，蒋平等人这心就一翻个，心说还没怎么的，你就说死，这玩意儿真晦气。你看古人迷信，说没打仗之前谁都怕死，谁也不愿意死，把这死字挂在嘴上讨人嫌，就好像出师不利似的。那么就今天逢年过节喜庆的日子，我们还得说点吉利的话呢，谁也不愿意说那讨厌的话。所以呢，他这话一出口，他哥哥心眼一翻个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他不言语了。龙云凤说话了：“好啊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我来的正是时候。我发现吴氏弟兄也是血性的汉子，这哥俩一再道歉，我看就算了，是不是？谁也不准计较，哪一个再计较再提过去的事儿，从我龙云凤这讲，我就不答应他。有本事到龙虎风云会施展去，自己人跟自己人过不去，那还够凉皮儿吗？大家说是这么回事吗？”众人是热烈鼓掌。蒋平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敬酒，顺便的也说了几句：“各位前辈，各位同仁，我呀借花献佛，我也说几句。明天九月初一龙虎风云会的正日子，不用我说，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。 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。一气相孔亮没安好心，金灯剑客夏随良刚不是东西，他们想借助这次盛会把咱们给扳倒了，他们好扬眉吐气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们各位可都来了，还有些位没露面，也许明天能到通天观。不管是谁呀，希望大家千千万万留神，千千万万注意，能登台的登台，不能登台的也不必勉强，您就站脚助威，我们就感恩不尽了。来，大家满眼慈悲。蒋平多会说话，大家频频举杯，把这杯酒喝下去了。徐良也说了几句，白云瑞也说了几句，房叔安看看，我要不说几句显见不是那么回事。方才我干老也说了，我四爷爷也说了，我老叔也说了，我要再说呢那就是多余的了。我呢也说几句，我各位啊，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，这是千真万确呀。我老少爷们儿千万留神呐、我们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见着金灯剑客夏随良了，十几位剑客斗夏随良都没斗过，那老家伙可真邪乎啊！这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自己人的锐气，千万留神呐、杀急了那家伙可真惹不起呀！所以我四爷爷说了，能登台献艺的您就登台，觉得心里没底的您就站脚助威，千万不要勉强啊！诸位，我可替诸位担心呢，那真死人呢！你想，各位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一旦落一个胳膊断腿折，你说多倒霉呀！诸位，我要说的话也就是这些。另外，我还提醒一件事儿，我干老你还记得吗？海外野手王源还在他们手里头掌握着呢。这个人无论如何，咱也得要回来呀。方叔啊，你说的一点不假，连日来我一直牵挂这件事情，明天九月初一无论如何得把王源老剑客救出来。刚说到这，武英杰站起来，不就这事儿吗？包到我身上了，谁敢动王源一根汗毛，我让他包赔一颗金漆肝，打我这儿说就不能答应，明天我就救王源。哗，大家给鼓掌，说明武英杰这条汉子是血性汉子，茅房拉屎里儿朝外的人。你看那阵那么大的劲儿，这阵一和好了，怎么看着怎么顺序，因此一个个满怀信心参加龙虎风云会。